书接上文，在铁路上出来两位顶天立地的英雄，我不说你也猜个八九不离十。谁呀？正是赛云长的李春亭和赛张飞的刘黑塔。哎，那位说他们俩从哪儿来呀？前面书咱说了，新的桃园弟兄王云荣他们仨人上北京了，参加义和团在北京的示威游行。哎呀，他们到了北京之后正赶上6月8号，这个示威游行是空前的，震动了北京城啊。北京上百万人口亲眼目睹义和团的神威呀，他们是到处铺团，到时候扩大组织。尤其这一天的大游行，那三街六市全都是义和团的人，放眼一看是一片红啊，鼓声咚咚，战鼓震天。义和团的人拿着大刀长矛，一个个威风凛凛，是穿街过市。衙门那些官儿全龟缩在衙门里头，面都不敢露了。因为什么？他跟义和团水火不同路，就是现在朝廷这个态度啊，又支持义和团又反对义和团，非常的暧昧。在这么种情况下，谁也不敢镇压义和团。尤其这一次这一进京，就好像奉了旨了。人们都知道朝廷的两位一品大员赵书翘和刚毅捎回来的消息，说义和团果然能吞服念咒，刀枪不入。在老百姓和这些衙门的官员眼里，这义和团呢好像个个都是神佛附体了，瞅着他们都发瘆。可老百姓呢非常高兴啊，人人都希望义和团能打胜仗，把洋鬼子赶出去，因此站到街道两旁热烈鼓掌。义和团大队人马不下10万人，上午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，下午兵分两路，一路围攻各国使馆，一路攻打教堂。这重点就是西什库大教堂，老百姓都围观着观看呢，盼着义和团打胜仗。单说赵书翘和刚毅把这个事儿也禀报了慈禧太后。太后啊，你摆个放心吧，义和团果然有神佛保佑，我们亲眼目睹啊，刀枪不入啊，连那洋枪都打不动。您看我们每人捡回一粒子弹来，哎，打的身上都弹出来，您看邪门不邪门。慈禧听完之后也非常高兴，但愿如此吧，真是天助大清。倘若义和团真有这种本事，打洋人不费吹灰之力，把洋鬼子赶出去，我也出一口恶气呀。但是他又不敢降旨，说义和团就是合法的，你们想怎么干怎么干，因此他也没降旨，这就叫默许了。刚毅和赵书翘马上派人把桃园哥仨给找来了，尤其这赛张飞的刘黑塔，在他们心目之中这就是神仙的化身呐。刚毅先把他们三位请到自己的府里头，盛排宴宴进行款待，把手下的幕僚请来180人呐，花厅两廊坐的全是人了，当众给众人介绍，各位啊，这三位是新桃园弟兄，这位叫赛张飞的刘黑塔是义和团的义士，又我亲眼目睹他刀枪不入。我说刘义士啊，能否当众给我的同僚表演表演？没问题，来吧。等吃喝完了，刘黑塔是当众表演，那大刀咔咔的往肚皮上砍，连个白印都没有， 香嘣嘣嘣扎上，带点都没有，而且呢刀分快分快的，那个枪那快的跟针一样，跟锥听的差不多。你说邪门不，怎么就扎不动呢？这些官员齐声是鼓掌喝彩。打这之后，庆王爷一筐得着信儿了，下来请帖，请哥仨过府野宴。一筐也想开开眼，那庆王爷一筐还了得，在慈禧面前说一不二，举足轻重啊，跺一脚北京城都颤三颤的人物。上他这儿来的不是亲王就是郡王，能有二三十位，盛牌宴宴把哥仨给请来了。在酒席宴前又叫刘黑塔进行了表演，表演完了庆王是带头鼓掌，好，来来来，刘壮士你过来，这身子骨真结实，你是钢打铁铸的汉子。各位啊，天助我大清，有这样的义士，何愁洋人不灭呀？来，我亲自敬酒三杯。王爷，这按照我们义和团的规矩，可不许喝酒，但是在您的这块就破了例了。好了，我就喝他三杯。一阳伯喝了三杯，那哥俩也陪着喝了三杯，庆王大喜，然后又请他们听了戏，热闹了大半夜。第二天各个王子是轮流宴请，咱这么说吧，这哥仨在北京风光了不少日子，吃那好东西太多太多，可开了眼界了。为什么这些王公大臣掌握实权的人这么拥护义和团呢？有原因，因为啊，现在清政府内部矛盾激烈，有后党和帝党之争。后党就是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，也是保守派，就这帮人呢、恨透了洋人了，他们主张排外，也不学习洋人的长处，是外国人咱就打。帝派则不然，帝派是以光绪皇帝为代表的，他们主张开学堂，学习洋人的先进技术和科学，主张变法维新。这两大派是水火难以相容，因为保守派掌握着实权，革新派受到压制，六君子被难，凡是主张变法维新的，杀的杀，抓的抓，逃的逃，受了重挫了。同时这光绪皇帝被囚禁在瀛台，你说废吗？还没废，还保留着年号和身份。为什么这么办呢？就因为惧怕洋人，各国使馆纷纷提出抗议，指责慈禧这么做不对，要还政给光绪。如果要把光绪皇帝如何长短，各国就要派兵问罪。所以这慈禧没敢嘛，就把这皇上软禁起来了，反正你没权利，先把你放在一边。但是他也害怕呀，迟早有一天要不是洋人的对手，洋人真把这光绪再请出来执政，肯定他这个太后是坐不住了，他这一派的人全都得垮台。因此他更恨这洋人。咱举个例子说，前些日子这慈禧过寿日，摆下盛宴，邀请各国公使馆的夫人参加，结果到了时候一个都没来，这家慈禧下不来台呀，心说话好啊，你们拿我这个太后老佛爷忒不当回事了，连我亲自派人请你们都不来，不给我这面子，把我放在何处啊？看来这洋人呢、非把我整垮台不可，我岂能与尔等善罢甘休。 因为这种原因，哎，他对义和团就非常倚重。这义和团头一个扶清灭洋啊，这跟他的目标是一致的，因此才默许义和团大肆活动。谁心里都清楚，慈禧想要借助义和团的力量驱逐洋人，双方达成了默契了。那些保守派呢，跟慈禧一个鼻子眼出气儿，他们深知利害的关系，像那庆王奕匡、那些亲王郡王等都是保守派，他们也想借助义和团的力量，老佛爷都默许了，何况是我们。尽管他们心里头有些怀疑，要认真找也能找出不少毛病来，但是胡了八图，干脆就往上捧义和团，就架着义和团说的神乎其神，越了不起越好。哎，他们都有这个共同的目的，所以呢对桃园弟兄就往上吹捧，要不怎么这个福也请那个福也请呢，仨人是出尽了风头。但这哥仨呀没什么文化，不懂得什么叫因势利导，叫人家这一吹捧也有点找不着北了。就拿那大哥王云龙来说，他呀纯粹是个戏迷，喜爱京剧，喜欢的都中了邪了，哎，就合计自己是刘备转世投胎，往哪一坐腰板倍儿直。最讨厌的是称孤道寡，全是戏词儿。你在这些统治者面前你称孤道寡，他们能爱听吗？庆王一匡啊就紧皱眉，仔细一听他说那话，朕乃大汉宗一，我乃刘备是也，迟早有一天光复大汉的江山社稷，一统天下，一定重重加封尔等。你说这玩意儿谁听着不讨厌的？那个朕呢是专用名词，谁敢这么说呀？谁要说这句话那就犯了抄家灭门之罪，只有皇上一个人能这么说，朕长朕短，寡人长寡人短。可当众他就这么说，引起这些王公大臣的强烈不满呢。过了几天之后，众人找一筐来说，这个叫王云龙的不地道，这个小子野心勃勃呀，张口是朕，闭口是寡人，他想干什么？他一说他是大汉的宗一，跟咱满人实在是对立，这种人危险性极大，是可杀而不可留。一匡听了他们的话了，又不敢公开加害，因此告诉手下人以敬酒送点心为名，里边搁了砒霜的。这王云龙什么也不是，晚上饿了一看又有酒又有点心，吃点吧。喝完了酒吃完点心他睡觉了，结果第二天七窍流血而亡。刘黑塔李春亭听说大哥死了，哎呦痛断肝肠，到这一看怎么七窍流血呀，就知道这里头有毛病，谁给害死的？这下了毒药了，肯定是这些王公大臣两个人祖宗奶奶的骂，非要追查凶手。有一个当师爷的，此人姓苗，苗先生，这个人呢心眼儿不错，拉着刘黑塔李春亭到了没人的地方，就跟他们说，二位啊算了吧，别深究了，你们两个人还没看清现在的形势吗？现在朝廷对你们是利用而已啊，盼着你们流血玩命攻占教堂赶走洋人，真要把洋人给赶走了，翻回手来就收拾你们呢。你认为朝廷里头待见你们呢？不把你们收拾干净了他不放心，怕你们动摇了他的国本呐。 二位啊，另外再告诉你们吧，你们那个大哥死肯定有原因，被害是不假，下一步就轮到你们身上了，别咋咋呼呼的了，快走吧。把这话一说透了，俩人一听，哦，原来是这么回事啊。没有办法，忍痛含悲把大哥安葬了，两个人离开了北京城来找倪赞卿。要不我怎么说剩俩人了呢？王云龙就是这么死的。可两个人走到廊坊附近，抬头这么一看，好家遍地一片红啊，一打听才知道，现在廊坊的义和团要把联军全部消灭，摆开了战场，廊坊铁路两旁开阔地全是义和团的团民。他们心说肯定赞卿离这不远，往铁道上一看，敌人开着火车还要进北京呢，那能吗？他们两个人出于对洋人的憎恨，站在铁道的中央，把火车愣是给挡住了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。单说日本的指挥官秋田一开始叫他们吓懵了，认为真出了神仙了，后来一听他们自称是义和团的二师兄三师兄，才知道这是假的，命令手下人开枪射击。与此同时，倪赞卿也看见这哥俩了，能眼睁睁的瞅着他们挨枪子吗？喊又不管用，情急之下，赞卿吩咐鼓手和号手擂鼓掌号进攻。上万名义和团的团民舞枪抡棒奔火车就冲上去了。秋田一看，吓得脖子一缩，开枪开枪。这些洋兵也不知道打谁了，放弃了这哥俩，对团民们开了枪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那真是弹如雨发一样。再说这哥俩一看，呀哈，我们的弟兄成排倒下去了，这还了得？刘黑塔舞动丈八蛇矛枪，这个贾云长舞动青龙偃月刀，就像猛虎下山一样直扑火车头，跟这些洋兵打了白刃战。这二位抡起刀枪来，不要了命了。单说刘黑塔一口气挑了六个洋兵，一下穿透前心，后把一压，前把一翻，哎，把这洋兵都甩出两三丈远去，从铁路上面甩到路基的下头，啊，啪！又甩下一个去，只管往前攻，不往下撤退，就离这火车头相距不到三米远了。有个俄罗斯的少尉手拿着军刀从火车上跳下来，这猛劈刘黑塔。刘黑塔跟他交手几个回合，咔嚓这一枪，正好扎在这少尉肚子上。少尉惨叫一声，把刀扔了，哎，俩手把枪杆给攥住了，说什么也不撒手了。到了现在，刘黑塔精疲力尽了，想给他挑出去没那劲儿了，两个人就夺这杆枪，三夺两夺的功夫，旁边有个日本士兵举起洋枪来对准刘黑塔，啪啪，就两枪。刘黑塔就觉着身子往后仰了一下，胸前和肚子有点发热，他没在乎是怎么回事，哈哈哈哈，娘的，老子刀枪不入，我乃张飞是也。他一低头就发现前胸和肚子上那血就喷出来，咔咔咔咔，就 就见这位顶天立地的英雄身子一摇晃，扑通摔倒在地，是于世长辞，死得太壮烈了。再说那云长李春亭，这口大刀抡起来，七球咔嚓，跟削瓜切菜一般，砍倒了五六个。转过身来这么一看，哎呀，三弟！一看三弟倒在血泊之中，他可不要命了，一个箭步跳到俄罗斯少尉近前，咔嚓又一刀把人头劈落，紧跟着几个洋兵端着刺刀就冲上来了。李春亭不顾一切，左右插花，去你娘的，去你娘的，呜呜，咔嚓，啊啪啊啊，又砍倒了几个洋兵，最后一刀用力过猛了，正好砍到这枕木上的，刀砍得太深了，他怎么往下拔刀也拔不下来了。最后索性也不要这口刀了，一哈腰把三弟背在身上，手提着一把宝剑。这宝剑哪来的？是地上遗落的，他捡起来之后下了路基，那些洋人都被他给惊呆了，心说这是人吗？这样这家伙太厉害了，跟一头雄狮差不多少，瞪眼看着他下了路基，没人敢追赶。就这样，这个假官云长李春亭保住了这条性命。这个时候围着火车周围都展开了白刃格斗啊，尤其倪瓒清这回可有了发泄的机会，和敌人短兵相接，发挥了自己的长处。他是武进士出身，满身的武艺，掌中这把大宝剑光滑闪闪，真到了瓜地里了，真像削瓜切菜一般，唰唰唰，啪啪啪啪啪，有时候这一宝剑过去能砍下两颗脑袋来，身上都染红了。他这一转圈的功夫，砍死砍伤敌人十几人，刘志清在他身旁也不例外。但是打着打着，倪瓒清就听见女人尖叫的声音，他一回头再看凤花姑娘倒在血泊之中，被两个日本兵刺透了胸膛。瓒清火往上撞，一个箭步跳过来，把大宝剑一举，可玩在这儿，砰砰，把两个日本兵是砍翻在地啊！义和团倍加勇敢，是猛烈进攻。